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如果耶稣基督能够背负我们的罪的担子，那么他就必定能够背负我们其他一切的生活的重担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当一座建筑物要拆卸，进行重建或做别样用途的时候，现代的技术是将整栋的建筑物用炸药炸掉。专家会先行计算准确，然后在适当的地方装上适量的炸药，在安置好一切之后，然后引爆，整栋建筑物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夷为平地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处理，许多的困难也会像炸药那样可以毁掉我们。当压力加强，我们又太专注在自己和问题身上，不去理会别的支援的时候，压力就会加剧，它能够令人崩溃，叫整个人都垮下来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，神绝对不希望我们自行背负这许多人生的重担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当我们的担子好像无法再背负的时候，该怎样处理？请你留心收听。
当你内心感到沉重，当你身体感到疲乏，你的感情枯竭，你整个人觉得很沮丧，感到很失意，感到度日如年，寸步难行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转向谁呢？你会寻求谁的帮助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都会有感到枯竭的时刻，我们会觉得无助，觉得失意，觉得绝望，觉得迷惘，不知所措。当这种种的感觉向我们来侵袭的时候，我们该转向谁呢？又该寻求谁的帮助呢？我们是找一些逃避的方法，还是积极的去面对和应付呢？到底有谁可以在这些时刻之中做我的帮助和支持呢？那么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，当我们的重担不能再背负，不能再忍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那么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每一个人都必然会有重担，个人不同，但是都不例外，我们都背负着人生的各种重担。有时候我们所背负的不只是一个重担，而是好多个，以致我们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不能再应付了，我无法处理了，我该怎么样做呢？我有什么出路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几节非常熟悉的经文，这是主耶稣他亲口说的，提到我们所背负的重担。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主耶稣对当日的人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先来分辨一下圣经里边所说到的两种不同的重担。当圣经讲到重担的时候，它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词，而中文圣经也有两种不同的翻译，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。其中第一个的重担，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宣誓，而另外一个重担就是指着非常沉重的负荷，叫人感受到压力，感受到重量，那往往是心灵的一种感受。 那么事实上，两个词都包含着非常相似的意思，都是叫人感受到压力，是一个要承担的担子。那么在圣经里边，特别是旧约，圣经很多时候都提到某些先知有从耶和华而来的重担，那么这是指着神的圣言，是神给先知的小谕说的。神把重担加在先知身上，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，里边有神的心意、神的目的、神的计划在其中，可能是涉及到个人，但是也可能是涉及整个国家以及民族。神可以把这样的心意像重担一样的压在先知的身上，然后吩咐先知去执行和完成神要他所做的事，这是先知经常会有的重压感觉。我们可以说，有一种重担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给人的信息，是神向人传达的，是有关神对个人或者是民族所怀的意念和计划。比方说，在阿摩斯书里边，圣经一而再的记载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原来的意思其实是指着一个重担，是神对先知说的，是从神而来的，他临到先知身上，而先知的感觉就是很沉重，这种压力要他务必要把神所传达的信息传给百姓。这种从神而来的重担并不停止在旧约时代或者是新约时代，那么直到今天，神依然会做这样的事，神会把他要说的话告诉人，而人的感觉就好像从神那里接了一个极重的担子那样，那个感觉是沉重的，因为他要把神所给他的信息给传开，传给教会或者是个人。比方说，我们的心中时常会有一些重担，或者说是负担，虽然那是无形的，但是你会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压力，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，因为里边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你，叫你为某人祷告，或者是为某个事情来祷告。或者你在半夜醒过来，你意识到是神把这个重要的意念放在你的脑海里边，而且叫你整天都不安。你必须恳切祷告，依着圣灵的指示在神面前向神求告。你不一定详细知道那个事情的始末，但是你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重压，却叫你不得不为这个事来祷告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神所加给你的一个重担，是一个沉重的担子，让你感到它的重量，觉得很重，里边总有一股力量要你去做神吩咐你所做的事。或者是不断地提到一个人的名字，然后在神面前为他祷告，好让神的作为可以彰显在他的身上。这个人可能你认识，也可能你不认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神却验中了你为这个人来祷告，好让神不但能够在这个人身上来做工，同样神使用我们，并且透过我们去成就他在别人身上的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说，我有这个负担，我要为这个人来祷告。那么这个负担就是从神而来的重担。同样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负担，要去跟某人沟通交谈，是谈及关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事。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，也许是你的邻居，或者是你的同学。不论是谁，圣灵会指示你，圣灵会在你的心里边催迫你，即使你不想去，你也摆脱不了那种强烈的感觉和压力。那是一种我们难以表达的重压，我们无法卸下，或者是想什么方法让自己放轻松。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仔细的查验，预备自己，依着圣灵所吩咐的去行，那么这个被压的感觉才会得到舒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来自神的担子，是神亲自加给你的重担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圣灵要你牵挂的那个人你根本就不认识，对方也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，但是神却选上你去关心他，并且叫你有这种强烈的重压感。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逃避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顺服圣灵，并且照着他的指示来去做。于是你心里边惦记着这个人，常常为他祷告，并且你必须去做一些神要你去做的事，或者在经济上支持这个人。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来做，也不知道这个人真实的需要到底有多少，到底是什么， 你所知道的其实很有限，但是因为圣灵的催逼和感动，所以呢，你就感到要这么来做，不得违抗。那么，神就这样使用你去完成一件要在那个人身上所做成的事，这个是神的目的和心意。那么，直到今天，神依然会在我们身上这样来做，一如他经常在旧约时代所做的一样。有时候，我会听到一些见证，弟兄姐妹讲述到神怎么样感动他们去参与一些传福音的工作，或者是感动他们去参加某一个福音团体或者是组织，神不断在他们心中催促和感动，他们脑海里边总是充满着这个组织的名字、他们的目标、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事工等等，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让他们觉得即使祷告也不足够，非得要投身去参与不可，非得要在实际的层面上付出时间和精神亲自投入不可。有时候神就是这样的为一些福音的团体预备人选，因为当神的感动临到人身上的时候，这是人所不能够抗拒的，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顺服，是依着去做，那是一种感觉很强烈的重担压在身上，叫我们要去完成神的旨意。那么直到今天，神依然在做这样的事，为着他要成就的目的而拣选人做他的器皿，这是神所给人的重担，我们很多时候把它称之为是负担，那是从神而来的，是圣灵加在人身上的。一个真心侍奉主的人一定经常都会感受到从神而来的负担，是神所加给他们的负担，不但是为信徒，为着神的事工，即使每个礼拜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也不能缺少圣灵所给的负担。要知道，牧养神的教会绝对不能够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，而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指引。那就是说，做传道牧师的，在他们的大小事上都要顺服圣灵，就连传讲信息也不例外。因为只有神知道弟兄姐妹个人的灵命，只有神才知道该用什么道理来去喂养他们，使他们得着饱足。所以，负责讲台信息的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等候，让圣灵把负担和看见放在他心里，催促他去传讲。那么这样，弟兄姐妹才可以从信息里边获得帮助。否则的话，要是讲道的牧师忽略了在神面前等候，仰望圣灵给他们的负担，而是单凭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去决定他们所要说什么信息，那么这样就错失了与神同工的机会。所传讲的即使很动听，即使讲章结构很好，即使符合了讲道法的所有原理和规则，但是讲出来的也只能够是一些话语、一些知识罢了，没有圣灵的高抹和能力，听的人就不能够得到造就了。那么相反的，若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和负担，即使是很普通、很平凡的讲述，但是加上圣灵的感动帮助，那么就成为振奋人心的信息了，让听到的人得着灵命的复兴和帮助。有时候，传道人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篇讲章，要在主日那一天来去传讲。他们不但是预备了讲章，也附上了很多祷告。但谁知到了星期六的晚上，神忽然感动他们，神要他们去传讲另外一个讲题的信息。这该怎么办呢？要知道，预备讲章绝对不是儿戏，也不能够缺少基本的功夫，要在神面前等候领受，又得注意讲章的结构和表达，总之就不是一件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事。但是由于是圣灵的感动，有很强烈的负担，那么传道人必须顺服圣灵，可能临时把要讲的信息给更改。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神是主人，他有权命令我们做出任何的删改或者是变动，只要时刻留心聆听圣灵的指示，就担保不会出错。我再说，神把负担加在人的心中，这个做法到今天依然是很普遍的。神会叫我们的心感到沉重的压力，然后我们去追寻和聆听的时候，神就会具体的让我们来知道，到底是关于什么事，或者是关于什么人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来完成神的旨意。那么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要敏感于神的声音。每当我们感到内心有压力、有沉重的负担的时候， 我们就要加倍的留意。我们要看神是否有特别的任务交托我们来去做。神要使用我们去服侍他人，介入他人的生命中。比方说，有时候神会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呼召我们进入他的福音工厂去为他来做工。起先，神可能只是给人有这样的意念而已，然后这个意念会逐渐成为一种认真的、强烈的思想。那么跟着，我们就会去做进一步的求问。我们说，主啊，到底你要怎么样用我在这样的一个工厂上呢？也许当他认识到这个工厂的一些数据、小的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他不愿意去，于是他百般推辞，给神一大堆的借口，告诉神他不行啊，不必找他了。可是若是出于神的感动，神不会就此罢休的，神不会接受人一切的借口和推辞的。神不但不会让这个人心安，神还会把更重的感觉放在他的心里边，叫他寝食难安，直到他知道再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呼召，再不能置之不理。最后他愿意顺服神，回应神的呼召之后，那么这种重压的感觉才会停止。这是头一种圣经所出现的重担，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直接放在人心中的，目的是要人去参与他的计划。神乐意使用我们，将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。我们不能够拒绝或者是逃避来自神的负担，唯一可以做的只是顺服。所以为了避免让我们经常活在重压之下，让我们都对神一切的声音保持敏感的态度，那么这样我们才不会错失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，会明白他所给的感动。那么第二个重担就是我们很熟悉的，那就是生活上的重压，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和背负的。要是有人说他从来没有任何的生活压力，这个话显然不是真实的，极有可能这个人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，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不遇见重担。而且有时候我们所背负的还不只是一个重担，而是同时间要背负很多个重担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生活愁、为生活忧虑呢？为什么人生不能够免除要去背负重担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边，而罪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些生活的问题，许多的困境和伤心，以及解不开的死结，还有不能明白的问题，以及许多实际的担子，各种形式都有。不少人活在经济的重压之下，比方说一个单亲的母亲，她有三个孩子，她需要工作来去维持家庭的各项开支，她有很大的经济上的需要，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压力，她是长期活在压力之下的。当然这会影响她的健康还有心情，因为她经常都得为着钱而去发愁，她没有足够的金钱，那么她就不能够度过每一天了。经济的担子是一个很实际的重担，那种压力是很沉重的，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。要是没有钱，那么很多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。也有人活在极恶劣的环境之中，遭到各样形式的虐待，或者是身体上的虐待，或者是言语上的虐待，又或者是性的虐待等等。他不懂得怎么样去逃脱，也不知道要忍受到什么时候。他们害怕告诉别人，因为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之后的后果可能比现在更加悲惨。他是活在这样的重担之下度日如年。又或者有些人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，一些过去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错事不断地缠绕他们，控告他，他不想去提，但是却经常地做噩梦，过去的罪依旧在伤害他，让他不胜其烦。他们也许心想，神到底赦免了我的罪没有呢？他们不能处理过去的罪所带来的罪疚感和阴影，常常活在自责之中，无法原谅自己。虽然已经向神认罪了，已经寻求赦免了，但是却依然背负着重担。也有一些人活在肉身的残疾中，这些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性的残疾所带来的不便，是他们终其一生都要去背负的，是不能够改变的。又或者有些人发现自己罹患了绝症，医生告诉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 怎么样度过这人生最后的几个月呢？这太残忍了。你看，人生就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重担，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在背负着重担。另外，有些人失去了生命中的最爱，这不但是一个极大的伤痛，也是难以放下的重担。有些人即使过了一年、两年，甚至是多年，也放不下这件伤痛的事，每天就是背负着生活，很痛苦。虽然逝者已去，但是在世的人因为放不下，不能将自己和所爱的分开，或者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所以他就背着极沉重的情感包袱来生活，生不如死那样。我们该怎么样面对和处理这些重担呢？我们可以寻求谁的帮助和支持去度过这些难走的岁月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的重担是什么，你都不必放弃，你都不必绝望，你都不必借着药物、酒精或者是性来去麻醉自己，来去伤害自己。神在圣经里边有非常清楚的教导，告诉我们他关心一切，他关心我们的遭遇和所背负的重担。神不但是关心，他更乐意替我们来背负，叫我们得以轻省。不论我们所背的重担是什么，神都有能力来帮助我们。那么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主耶稣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当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包含了四件事。首先，这是一个邀请。主耶稣说，我希望你来，来到我这里。我们怎么样来到主面前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透过祷告，告诉神我所背负的重担是什么，我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。神不必我们解释什么，因为神早就明白，他早就知道了。神渴望我们谦卑地来到他面前，向他倾诉，告诉他我们的感觉怎么样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沮丧以及气馁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伤痛和绝望，种种的感受神都一一明白。告诉神我们卡在这一步中，进退两难，又没有出路，我们很需要神的拯救。我们要把一切的心事全盘托出，向神倾诉。那么向神倾诉之后，我们要信靠神，因为是神叫我来到他面前的。我们来了，倾诉了，就应该把重担给卸下，然后才离去。可是很多人却在离开的时候又把重担给带走了，结果虽然是向神倾诉了，心里边也相信神能够为自己背负，但是因为没有信心，所以又把这个重担给拿走了，结果重担依然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中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就是，我们把焦点放在问题上，放在重担身上，而不是在神身上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学习把焦点从重担身上转移到背负重担的主身上。那么，什么时候我们注视神，我们的重担才可以真正卸下？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否留意的是所背负的重担，还是留意神呢？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祷告，到底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向神描述我们所受的苦、所遭到的伤害，而多少时间我们是集中在神身上去感谢他、去歌颂他呢？要是我们的焦点仍然是在自己的问题上，那么这就证明我们依然在背负重担。只有我们用信心去把问题放下，转而仰望神的时候，问题才可以挪去。彼得前书5章6到7节，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看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呢？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神会为我们背负的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这是主所给我们的邀请，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。那么另外，诗篇55篇的22节，诗人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你看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说，他要抚养我们，只要是我们把重担卸给他，他就能够做到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。 还有就是诗篇68篇的第19节，大卫在这里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请留意这里所说的神，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，没有一天例外。所以每一天起来，让我们都记得神的应许，把重担交给他。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彼得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如果主耶稣能够背负我们的罪的担子，这是所有担子里边最重的。如果主连罪的担子都已经为我们背负了，那么还有什么重担是他不为我们所背负的呢？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当担子太重时，第一回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主耶稣渴望我们来到他那里，把一切重担都卸给他。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无限的轻省，我们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欢乐。但愿你真有这份喜乐和心情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灵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